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9月28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的川普对普京反台，直斥英法加澳。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粤港越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粤港越有理，我是石头。今日做我的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啊，我哋讲下琴日 Trump 喺联合国讲嘅嘢吓。咁啊，其实佢有几点讲得非常之重要嘅。最重要一开始咧就讲联合国嘅作用同埋角色啦。咁亦都讲到咗移民问题，亦都讲到咗呢最紧张嘅呢一个可以讲系边界问题，又或者系呢个巴勒斯坦嘅呢个承认嘅问题啦吓。呢啲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啊，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是啊，今天我們就不只是說這個聯合國啦，即我可能大家從新聞報道裡面都可能講了，即是聽了很多下的了。那我們都會講一講這個俄烏戰的重大的改變啦，或者都會講一講這個巴勒斯坦的情況。那就或者川普是參加過了Charlie Kirk 他的葬禮之後，我想他都很點講？佢本身都可能受到好大嘅震動嚇，即係當時嘅情況，同埋 Charlie Kirk 佢一生係好夠膽講嘢嘅。咁啊，當然講到夠膽講嘢咧，就係川普以前嚟講咧，就認咗第二，冇人敢認第一噶啦。咁但係 Charlie Kirk 咧，可能同佢並排嚇。咁佢啱喺嗰個葬禮出嚟，所以佢去聯大嘅演講，我自己直覺我可能錯啦嚇，佢係更加係覺得自己以前嗰個方法係啱，就有啲咩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佢要講到盡。咁即係俾我哋嘅感覺就係佢真係好直，即係啲嘢好直。咁啊，批評聯合國都係非常之直嘅。咁之前大家知道啊，川普係從來都唔中意聯合國嘅，就覺得佢咧浪費金錢啊。咁就同埋咧亦都已經係退出咗呢個世界衞生組織 WHO 同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即係 UNESCO 噶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佢係聯合國演講之後咧，這個聯合國本身係更加冇運行嘅。咁啊，川普喺大家都知道佢有兩樣嘢係令到佢覺得都幾激氣嘅。一個咧就係佢同佢太太一上嗰個電梯嘅時候咧，那個電梯就唔喐啦。咁人人隔離啲全部都係佢唔喐。咁另外佢上台講嘢咧，佢個提詞器咧又壞咗，兩個提詞器都壞咗，即係你冇辦法唔認為呢兩嘢可能係有人喺度作，即係作對嘅嚇，即係對阿川普係特登係用呢啲方式好小氣嘅方式咧去搞阿川普嘅。咁佢其實就係聯合國嘅大 boss 嚟嘅，錢啊美國出咗好多嘅。你而家仲喺紐約舉行添嚇，喺阿川普嘅地頭裏邊舉行，你夠膽咁樣去玩佢？即係我就覺得川普係唔會放過嘅嚇。咁你講到話川普係聯合國嘅大 boss， 就呢度有啲數據可以俾大家知道，就係喺2023年咧，就美國就貢獻咗130億，呢30億係一個獨立嘅一筆錢，係俾聯合國咧就係即係 improve 佢個 system 嘅。咁喺2025年咧，聯合國嘅或者叫會費乜都好啦嚇，咁咧佢就係貢獻咗聯合國嘅總嘅 budget 嘅嗰個支出嘅預算嘅22%。全世界就話有190多個國家係聯合國嘅 members 啦，但係美國一個國家就即係付出咗總支出嘅22%，大概係8億美金咁上下。仲喺維和方面咧，美國亦都額外咁樣攞啲錢出嚟，就係、是。係佔咗佢嘅維和嘅總預算嘅27%，咁所以即係美國俾好多錢聯合國噶，咁你夠膽咁樣喺阿川普嘅地頭紐約即係做呢一招，我覺得阿川普一定會以牙還牙，以我哋認識阿川普，佢一定唔會咁容易嘅。咁我亦都覺得係聯合國如果用呢種方式去真係玩弄川普咧，本身係好低招嘅，好低智同埋好低招嘅。這個不是只是一兩個 staff 他們做的壞事，而是整個聯合國 整個聯合國嘅佢對川普嘅態度喺呢啲事上咧係表露無遺。咁你話川普會點樣對佢哋咧？好啦，咁講咗呢兩樣嘢之後咧，咁我哋講翻阿川普對聯合國講過啲乜嘢？咁佢即係基本上即係話我結束咗七場戰爭，你哋乜都冇做。聯合國本來就係應該你哋去做呢啲嘢啊嘛，乜都冇做，連電話都冇打過俾我。喺我結束呢七場戰爭嘅時候，你哋淨係會講即係出幾個 statement 一啲聲明啊，好強烈啊。佢話於事無補，根本聯合國唔係盡到自己嘅責任。咁啊，由佢即係頭先好似阿石頭講咗啦，佢講咗啲邊界嘅問題啦，即係話聯合國咧幫咗超過50萬嘅非法移民咧就入咗去美國嘅。佢話你不但冇幫手解決問題，你哋咧。仲係即係幫手產生咗好多問題。咁佢呢度又講咗，佢話有啲人話我好恨諾貝爾，我根本就唔睇嗰件事好重要嚇。佢話佢我真正想見到嘅就係、是、即係有幾百萬人可以係免於戰爭嘅殺戮，能夠見到啲細路仔長大成人。佢話呢啲嘢本來聯合國做嘅，而家聯合國唔做，我要輪到我嚟做。呢個只不過。佢批評聯合國嘅一啲嘅例子啦，並唔係全部啦嚇。但係即係佢今次對聯合國嘅即係所謂嘅宗旨，佢必須要做嘅嘢，佢好清楚，川普好清楚講出嚟，你哋根本乜都冇做嚇，你哋根本就唔應該即係言下之意，你誒唔應該存在㗎啦，真係。咁啊，聯合國大家都知道係極左啦嚇，佢哋嗰個聯合國嘅秘書長即係佢極左啊，即係同哈馬斯藕斷絲連啊，又或者係同。即係點講啊？同習近平啊嗰啲關係啊即係大家都好清楚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美國仲俾咁多錢，可能真係覺得係毫無意義嘅。咁另外即係除咗係戰爭啊，川普話自己調停咗七個戰爭之外，咁仲有譬如話呢、這個關稅啊，川普完全係用一個美國同個別嘅國家自己去談，即係去傾嘅方式。咁樣呢個 WTO 其實都。冇用噶啦，可有可無，佢甚至可以話冇用。咁而家聯合國存在咧嚇，我就覺得佢就係俾一啲國家去利用，譬如俾中共去利用啦，俾啲好左嘅國家去利用作為一個平台啦嚇，或者俾啲第三世界國家佢哋有自己嘅政治嘅議題嘅時候，就攞去聯合國就去將佢哋嘅議題可以實施啊咁樣，即係整個架構係而家拎出嚟係解決唔到真嘅問題，但係就可以有扮演咗一啲好奇怪嘅角色。咁就去支持一啲本來唔應該聯合國支持嘅議題，就咁樣。咁呢個係即係而家嘅聯合國嘅情況啦。不過咧，今次聯合國都做咗一樣嘢咧，我覺得都算係 OK 嘅。咁佢居然咧就係、是、有9個部門嚇，呢、這個特別工作會議、人權嘅特別工作會議裏邊咧，就提到咧就係、是、要寫信俾阿習近平，要話佢哋。侵犯唔同嘅人權，即係主要係跨國鎮壓方面，要阿習近平交代，要佢解釋，咁啊都算係稍微強烈啲啦嚇，呢個咁樣嘅要求，咁亦都係因為呢啲國好多國家，寸土嘅國家，中共都去跨國鎮壓，咁呢啲國家就可能俾聯合國好大嘅壓力，就你唔能夠俾佢係咁做，你一定要出聲咁樣，咁就喺呢一次嘅專家組裏邊咧，亦都提到香港。就講到一啲例子喺話海外嘅港人咧點樣咧就係、是、受到中共嘅跨境嘅鎮壓啊，點樣用獎金啊，要恐嚇佢哋喺香港嘅家人啊之類嘅。咁咧就跨國鎮壓咧，據我所知，最近所知喺加拿大咧就有2個團體都做緊嘅，一個咧就係、是、香港人嘅團體，咁佢哋都好重視呢個跨境鎮壓，而香港嘅。即係港加聯啦，Gloria Fung 咧，馮玉蘭咧就係整個加拿大立法嘅主導人，佢係嚟自香港嘅。咁啊呢度我哋喺加拿大就好熟悉佢啦。另外一個團體就係法輪功團體，咁佢哋而家咧就係喺度徵籤，咁就係向國會加拿大國會，希望國會係能夠重視，即係呢啲中國共產黨，特別係中領館啦嚇，喺呢一度對。本地嘅法輪功學員嘅鎮壓，同埋對神物藝術團嘅鎮壓，咁都喺度做緊嘢。我相信其他一啲團體，因為好多團體受跨國鎮壓嘅，佢哋都係各自做自己嘅嘢。咁就主要就係要我哋嘅政府、我哋嘅國會做一啲嘢咁樣。
川普在联合国演讲之后呢，其实是跟很多的政要、很多的总统见面，包括了阿根廷的总统米莱，包括了这个泽连斯基见面的。咁在泽连斯基见面的时候呢，咁他亦都讲到了话，啲飞机呢如果入了这个北约的领空啦，其实应该打落嚟的咁样。咁其实呢似乎啊 ,Trump 对这个而家俄乌战的态度有改变啦。
是啊，呢句说话都真的非常之强硬啊。咁就雖然佢冇講明美國會唔會直接參與打，但係佢話佢哋會，即係美國會好支持你北約。呢度咧，或者我哋用補充一下，睇下阿盧比奧佢點講啊？佢就喺盧比奧喺川普演講之前就話，佢話美國會係同盟友咧共同捍衛北約嘅每一寸領土。咁樣呢個係好犀利喎，每一寸領土喎、哦、咁樣。當然呢個就係回應最近俄羅斯用呢啲無人機去搞波蘭同埋愛沙尼亞啦。咁最近又係喺呢個丹麥同埋呢個挪威嘅機場咧，用一啲好大型嘅無人機嚟騷擾呢啲機場嘅運作。即係而家丹麥同挪威都唔怕直講，你知道啦，即係我啲即係歐洲人都比較係保守，如果即係攞唔到證據之前，佢唔會直接講。但係今次丹麥同埋挪威都話佢哋係即係而家查緊㗎啦，係咪係？即係認定都係俄羅斯嚟要查咁樣，咁盧比奧就話要即係要捍衞北約嘅每一寸領土。咁而家即係美國嘅態度真係變得好緊要嚇，變得真係好緊要，同大概五六個月之前比嚇。咁另外咧就係、是、阿、川普咧就即係佢最近亦都講咗，就係話佢話佢充分了解咗俄烏嘅軍事同埋經濟形勢之後咧，就見到俄羅斯其實陷入一個經濟嘅困境裏邊。他相信在歐盟或者從呢個北約的支持下咧，烏克蘭有能力收復全部被佔領的領土。咁呢度全部喎，俄烏東部嗰啲嗰四個州，咁如果講全部，可能包括埋克里米亞喎。咁呢同以前啊，川普話你會談之前，澤連斯基你一定要有個心理準備，要放棄啲領土，係好大好大嘅分別嘅。再一個咧，就係川普亦都表示咧，就會。是對這個俄羅斯實行很嚴厲的懲罰，他的演講裡面他說歐洲就一定要盡了自己的責任先，因為現在歐洲有幾個國家好像匈牙利那樣仍然向俄國是買石油的，他說這些東西一定要停止，否則就很可笑，是吧？你一方面要制裁他，一方面跟他打仗，二方面你給錢他來打你自己，就這樣。那你又說了一些說話都是很厲害的，他說俄羅斯咧漫無目的咁打咗三年幾仗，佢話對於一個真正嘅軍事強國嚟講咧，呢場戰爭咧本來一個禮拜咧就打贏㗎啦，應該打贏㗎。你打咗咁耐，咁你睇起嚟你真係似一隻紙老虎啊！即係對普京直接嘅係咁樣嘅批評。佢話我哋而家咧就係會繼續咧就俾北約武器㗎啦，俾阿北約中意做乜做乜啊 ，do whatever they like。佢就咁講。我們之前都知道美國就是可以賣完全願意賣武器給歐洲啦，歐洲就用武器來打俄羅斯，所以整個的形勢現在是變得很緊要，我就覺得這些有時是不是有點像這樣的類比，是不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即是當這個日本炸珍珠港的時候，美國才驚醒原來真的不是那麼簡單的，這些這樣的敵人呢，他們不會有邊界的，他們不知道哪裡停的，那你一定要還擊。現在是不是川普也都是終於明白到這個普京是完全一個不是可以相信的人、那他承認了這件事，那就美國會動手，我就覺得這個可能性是很高。我們即是始終都跟我的看法和歐洲人的看法可能都是相似，這個普京是一定要在戰場上是打一個高下，你不要跟他說任何什麼，他全部都是謊言，他全部沒有一句真，他自己覺得很聰明，以為用這些伎倆可以玩弄到歐洲，已經玩弄了三年半了，可以玩弄川普，他以為他看穿川普。其實中國人說的，你想得山多終遇虎，你現在做了這麼多這些事，始終這場仗我就覺得都是很難避免，因為川普他不會是認輸，而普京也都他那些奸計不會停止的，在這種情況之下真的是要在這個戰場上決一高下。
其實中國人有句話叫做 先乃后兵啊，咁啊而家睇到咗川普都可能真系后兵啦。咁其实俄罗斯嘅或者系普京嘅呢一个可以打到今时今日嘅三年半嘅战争咧，一直都被认为咧中共喺背后支持嘅。咁而家如果川普咁讲嘅话咧，咁会唔会亦都系因为佢对中共失望或者系对呢个习近平嘅失望咧，而进行呢一个咁嘅动作嘅咧？
我想是对两个都失望，最重要就是川普自己讲出来就是对普京失望啦。咁另外就九三阅兵咁样，见到几个邪恶独身企喺嗰个城墙上面，系咪啊？好似俯视世界咁样，系嘛？咁我想啊，川普心中有数噶啦，呢啲人都系冇一个可以系用佢嘅交易艺术可以征服嘅，呢啲人系完全系冇底线。中共而家都系好大件事，因为如果美国决心同俄國作一場戰爭又好，或者用咩方式令到俄國完全冇路行嘅時候，中共都唔會有路行噶啦。咁中共將所有嘅籌碼壓曬上去嘅，特別九三閱兵之後，大家都知道噶啦，佢哋壓曬上去嘅。如果係阿普京輸咗嘅話，即係中共佢係唔會有好下場。第一就係全世界都知道你係你幫咗俄羅斯，所以佢哋只會將長仗打得咁耐，死咗咁多人，這個罪係冇得甩嘅。咁第二嘅就係話，俄羅斯敗咗之後，全世界望住邊個啫？就望住你中共咯，即係而家咁嘅情況就唔止係美國啦，我諗係歐洲都會有機會都會過嚟 ，NATO 都會講咗已經話過嚟噶啦。咁日本同韓國最近都係好堅決嘅，同美國嚇又三個外長見面啊，又發表對台灣嘅聲言啊，又有軍演啊咁樣。咁佢真係中共冇路行嘅。如果係普京係輸嘅話，另外一個亦都係好尷尬嘅就係印度啦嚇，印度始終就係為咗少少利益，就唔肯同俄國切咗嗰個關係，喺能源方面仍然係向俄國買。咁如果普京輸咗，咁阿莫迪情何以堪啊？第一佢真係亦都係當阿普京係佢朋友，兩個係好好嘅，之前都係好好，即係我覺得印度亦正亦邪就係咁樣。但係如果普京輸咗，咁阿莫迪都會好慘，佢唔好以為自己係穩坐呢個世界工廠嘅地位啊！中共落咗嚟之後，佢穩坐呢個地位，佢唔好以為自己喺美國嘅勢力都好大，因為各方面嘅 CEO 啊，好多嘅傑出人才都係印度人，佢唔好諗住咁樣，到時候都可能會出現好多事嘅，所以亦都係印度可能有一個最後選擇嘅機會啦。點解話我哋話啊，川普將呢個底牌在聯合國大會裏面揭曬出嚟，真係冇得再白噶啦！如果佢真係講曬呢啲説話，你都仲唔明嘅話，咁就冇辦法噶啦。咁就而家就睇下啦。我覺得俄烏戰爭值得大家去睇，因為普京嘅輸咗係等於習近平嘅輸咗。如果大家都好關心中共嘅政權，即係關心習近平嘅將來，睇俄烏戰係好必要嘅一步嚟嘅。咁啊，而家即係大家仲有一個觀察點，就係俄羅斯嘅能源方面。最近大家都注意到，烏克蘭咧佢攻擊嘅重點就係俄羅斯嘅能源嘅同能源有關嘅設施。咁如果川普真係有嗰個二級制裁印度同埋中共嘅話，亦都係針對俄羅斯嘅能源佢嘅出口。咁所以呢一個可能除咗係真真正正喺戰場上打一次之外，這個咩煉油廠啊、輸油管啊、即係能源方面嘅出口啊，會成為美國同埋烏克蘭嘅重點。
嗱，呢一次喺聯合國嘅其中嘅一個重點咧，就係關於承唔承認巴勒斯坦國嘅呢一個情況啦。咁啊，而家睇到咗今次咧，就係法國啦、英國啦、澳洲啦、加拿大啦，咁啊呢啲國家咧都話承認呢、這個。巴勒斯坦国咁而家睇嚟咧，似乎声势浩大咁，但系似乎阿 Trump 都讲得好清楚噶啦，话唔承认嘅，咁点解咧？
即系呢个首先讲讲咩叫承认吓？承认巴勒斯坦国，即系话佢有喺国际上有一个法律上嘅地位，系一个主权国家。喺外交上，佢亦都系一个国家，所以任何人同佢哋结交啊，成日都可以签条约啊。咁喺联合国，如果佢系一个主权国家，咁佢就成为一个 member， 一个会员，而唔系而家好似而家一个观察员咁样嘅。咁所以变咗，如果你承认巴勒斯坦国咧，就系佢系喺国际上嗰、那个能量就高咗好多啦，佢个能力大咗好多啦。 咁但係巴勒斯坦目前嘅問題就係、是，即係嗰個自治國本身係好弱嘅，佢裏邊都好多問題嘅。咁而最近嘅民調咧，就發覺當啲人民問佢哋支持邊個多啲嘅時候，係呢個巴勒斯坦呢個自治國呢部分，亦或係哈馬斯嘅時候，巴勒斯坦居然係覺得哈馬斯更能代表佢哋。佢哋覺得哈馬斯強勢，而呢個巴勒斯坦嘅另外一部分嗰個自治國係好弱嘅。咁所以你究竟俾邊一個係成為巴勒斯坦嘅代表呢？你係民意嘅代表就係、是、哈馬斯。如果你係表面上政權嘅代表，就係嗰個好軟弱，無論邊一方面都冇辦法成為主權國家嘅巴勒斯坦自治部分咁樣。咁呢個就係所以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咁你諗下，點解呢啲國家會去支持今次咁多國家支持巴勒斯坦獨立？當然即係兩國論一不嬲都有人喺度傾嘅，傾咗幾十年都冇辦法決定㗎啦，兩國論。咁有時亦都係因除咗政治原因，或者係以色列佢同佢哋即係嗰個衝突啊各方面，就係、是、因為巴勒斯坦自治國太冇用啦，即係太冇能啦，係佢自己自治都唔掂，亦都冇辦法去控制到哈馬斯，係嘛？所以係佢有佢自身嘅原因嘅。咁反而係而家喺呢一個即係以色列同哈馬斯有咁大衝突嘅期間，居然呢啲國家承認佢，咁即係佢其實嗰個時機係好奇怪，係好唔恰當嘅。咁啊，點解會承認咧？我諗呢個就係一直以嚟下所有嘅左媒開足馬力話。加沙嘅人民係人道主義方面係遭受到幾大嘅侵犯即係好多嘅好凄慘嘅故事，特別係細路仔啊，好多凄慘嘅故事。即係我哋絕對唔反對呢一部分啊，的確係有人道危機嘅呢個面，但係呢個人道危機係咪可以用即係你承認咗巴勒斯坦就可以解決咧因為我覺得有好多問題喺裏邊。咁好多呢啲國家就係喺。即係自己嘅國家好多嘅民意嘅左媒啦，即係啲係傾咗嘅人士啦，同埋一啲即係嚟自中東嘅移民嘅壓力之下，就作出咗咁樣嘅決定。不過內塔尼亞胡講得好清楚，佢話西方承認巴勒斯坦國，你係唔能夠化解危機，反而咧就為恐怖主義咧注入一個強心針，係對恐怖主義嘅獎勵。咁咧就而家哈馬斯咧，佢將巴勒斯坦嘅合法性咧轉化成佢自己本身嘅合法性。咁你既然承認巴勒斯坦國，我都係巴勒斯坦國嘅一部分。雖然我哋即係喺內部嚟講，我哋有啲衝突同嗰個自治嘅部分。即係而家你承認巴勒斯坦國，即係連人質都冇講話一定要歸還呢啲國家承認嘅時候冇條件嘅，毫無條件嘅，咁點搞咧？即係值得一提嘅就係今次呢啲國家承認巴勒斯坦國咧，就係、是、哈馬斯表示歡迎，咁當然歡迎啦，係嘛？當然當佢表示歡迎嘅時候，即係好多嘢有佢着數，即係表示佢繼續可以扣押人質，可以咧就拒絕解除武裝，可以咧繼續咧就係、是、從細到大就教育啲細路仔對猶太人充滿仇恨。咁就盧比奧咧就係喺即係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就話，呢啲國家咧去承認哈馬斯咧，其實都冇乜實質嘅意義，因為哈馬斯同以色列嘅矛盾最終只有川普能夠解決，只有川普能夠真係為呢件事做一啲實事咁樣。
其實關於歐洲方面咧，今次川普嘅批評咧，亦都幾嚴厲下，似乎
關於歐洲咧，即係川普嘅批評都係好多啦。咁佢就話：你哋淨係想以為自己喺度做緊好人，你哋做嘅嘢全部政治正確但你哋係摧毀自己嘅傳統。即係佢係講到佢哋嘅歐洲嘅移民政策吸納咗好多同英國嘅信仰同英國嘅傳統唔同嘅人。當呢啲人多到一個地步嘅時候，就好似倫敦咁樣，佢哋選出咗一個穆斯林嘅市長。佢仲話要實行穆斯林嘅法律，咁即係川普對呢方面係對歐洲係好多嘅批評嘅，所以歐洲亦都係喺一個歧路裏邊嚇一個一條好窄嘅路，呢條路佢哋要真係要選擇，因為呢個今時今日佢哋係支持咗承認咗巴勒斯坦，但呢個都算係一個小事，但係佢哋國家嘅將來真係值得佢哋好好地咁諗一諗。咁川普喺今次聯大演講裏面咧，佢係一啲都唔客氣嘅，即係講晒出嚟。 佢乜都講曬出嚟，你哋嘅問題就喺呢一度，你哋向左轉就搞到自己冇咗自己啦嚇。表面上就話係大家都平等啊，歡迎全世界嘅人啊，咁但係問題到最終你哋冇咗自己係俾人控制曬，就咁樣。所以佢嘅演講今次嚟講，即係我覺得係喺幾個方面係好好有力量啦。一個就俄烏戰啦，呢個大家都希望俄烏戰快啲快啲嘅。即係去解決啦嚇，仲有中共嘅問題啦，同俄羅斯結盟嘅問題啦，呢個世界邪惡逐心嘅問題啦，咁亦都係即係雖然冇講到太明，但係大家都會意噶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亦都係以哈嘅問題啦，講到巴勒斯坦受承認呢件事啦，咁咧就仲有聯合國呢一個80年嚟即係代表咗世界嘅正義嘅一個咁嘅機構，而家衰落啦，已經不合時宜啦。佢嘅存在係會將會被代替嘅。點樣代替呢就唔清楚，但係佢一定冇可能以咁樣嘅形式繼續落去。基本上，我哋自從阿川普上任之後，我哋睇唔到嘅聯合國做過啲咩嘢，或者聽佢哋講過啲咩嘢，除咗啲係雞毛蒜皮嘅事之外，咁呢三件事，我覺得都係重要咯，對呢個世界。
咁我哋睇下啦 ，Trump 啦嚇，咁啊而家咧其實係開明居馬。讲得非常清楚啦，因为而家其实亦都到咗好关键嘅时候，佢嘅表态咧，可以讲系对整个世界嚟讲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噶吓，咁我哋会观察。今日好多谢陆桥分享，
多谢你嘅大家，拜拜，
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视频唐人街之董建华给习近平社工开信。
唐人街
，Hello， 大家好。首先我祝愿善良的香港人能够避过华家沙的台风，家宅平安。喂，正哥，现在网上出了一封董建华给习近平的一封公开信，你怎么看？但是这一封信就很多人怀疑不是董建华写的，是有人用了他的名字去写的。有些人就说了，两派斗争是利用了董建华去怼冧习近平，这样说。我不理他这封信谁写都好，但是信的内容非常清楚，香港由繁荣到衰落的一个简单的过程。所以光头律师都说了，这封信绝对不是董建华写的，是大陆搞权斗而写了这封信出来。上海婆就说，咦，老懵董又懵不晒，早排听讲佢又入咗医院噶啦，唔通而家回光返照？为香港人讲翻句公道说话，阿差佬们就闹上海婆天真。就之前阿董建华成日帮阿习近平讲嘢噶，佢争住习近平噶，冇理由而家我想救翻香港就要习近平下台。光头律师咪话咯，你睇下历史，董建华一直都帮习近平讲话嘅。咁啊，差佬们咪话咯，嗱，如果董建华真系帮香港人嘅，点解喺雨伞运动同埋反送中23条，佢有冇企出嚟为香港人讲嘢咧？总言之，呢封公开信内容就 OK， 但系边个写嘅有冇目的咧，就真系唔知啦。
嗱，以文我就记得好清楚啦。2003年，由于董建华要推行23条。整个香港冚唪唥震撼晒，所以七一回归日就50万人出嚟游行反对董建华要实行23条，所以香港50万人企出嚟要求董建华立即下台。你知啊，我哋香港自由惯噶嘛，突然间就推出个23条嚟管住啲人，佢几时为个香港人着想？究竟呢封信系咩人写嘅咧？好值得怀疑啦。
啊，咁又系嗬。如果老懵懂都真的想8年归老之前为香港人讲回公道说话，他大可以站出来讲几句的，还可以为子孙积下福。
其实董建华写给习近平这封公开信，很多人都认为不是他写的了，但是信的内容就值得大家去探讨一下的。他是讲起香港从一个渔村变成一个世界繁荣的都市，东方之珠。基本法就是中英在国际上联合的声明，是对全世界人民的承诺。50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变，舞照跳马照跑，定为了国际上的契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一国两制，但是现时变成了中共控制了是一国压两制，将港人治港变成了中共治港。一个普通的香港议员上任都要中央的批准。在2020年习近平提出的香港国安法，从此将香港沦为大陆的一个普通城市。香港的立法会变质，成为了中央的全正统。香港的法治传统文化创意自治精神全部被中共踩响脚底。香港特首成为了中共的奴隶。以前香港是亚洲的金融中心，和纽约和伦敦是平起平坐的。但是现在香港就惨了，整个地产全面崩溃，投资者将资金全部外流，新闻自由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幻想，文化的污染连香港中小学的课本都不放过，完全同他们洗脑，将香港的历史改到面目全非。虽然香港的本来是英国的殖民制度，但是它和香港带来了很先进的法治制度精神，有港交所，有电影，有粤语流行文化，人人有尊严，有自由。但是共产党的奴隶制度将香港推入了万劫不复之地。香港回归绝对不是香港人的胜利，而是香港人从此跌落深渊的开始。
喂，我记得这封信的最后呢，他是呼吁中共快点改变对香港的错误路线，恢复一国两制的真意，香港才有生机。老实说，搞到香港今时今日这样的环境，不只是习近平的，还有江泽民呢，曾庆红呢，如果想香港再度繁荣，就一定要消灭中共才得的。
哎，仲有样嘢啊，中共最卑鄙嘅咧就系篡改历史，中共最无耻嘅就系成日篡改历史。好似啱啱嗰个九三阅兵，中共就话佢自己点样辉煌伟大打胜仗，其实佢系挑起日本同中国打仗，消耗蒋介石嘅国民党军队。嗱，中共就向全世界宣布，中日战争系由卢沟桥事件嘅冲突。日本开火挑起战争，其实现在中共地下党的党员张克合回忆录爆了出来，他是1937年卢沟桥事件的第一枪不是日本人开的，而是张克合自己在刘少奇的吩咐之下，他自己向日本人开枪，所以就激怒了日本仔，那人家就开火过来打中国咯。毛泽东当时就兴高采烈了，他说好了，嘿，今次蒋介石终于就去对付日本人了，等他们两败俱伤，我们就坐享其成。这些就是中共的汉奸政策。
喂，照这样看来，现在大陆人和香港人的矛盾都是大陆有意安排都未定、啊、
说不定那些大妈里面有些就是特务来的，有意搞坏个 party。
唔知点解真系有啲大陆人去到香港好恶噶，老一般市民点知咁多嘢嘅啫？所以大陆人同香港人嘅矛盾咪越搞越大咯。咪最近有啲新闻啊咁讲，而家大陆大妈呢个名啊，人哋俾咗个名佢咧就叫做公害，有啲人咧就嗌做蝗虫，有啲人咧就嗌系世界公敌，唔止系跳广场舞咁简单嘅，佢哋出到嚟嗰啲作风啊，真系吓死人啊！咧，我啱啱睇到个报道，香港嘅重庆大厦咧，以前就好多系印度人喺嗰度住嘅啫。咁嗰啲房咧就非常之细嘅，净系可以行到一张单人床嘅。以前咧就好似一般人都唔敢入去住嘅、哦。咁如果系大陆人就唔知啦。点知嗰个大妈旅行团咧就有29个人，净系 book 咗4间房。大佬点瞓啊？咁仲话重庆大厦嗰啲房咧，就只可以行得一张单人床嘅啫。即系话围到，即系话7个人住一间单人房。咁啊，成班大妈去到酒店个 counter 度，足足嘈咗5个钟，夹硬有人俾多个房佢。哇，边个咁野蛮嘅咧？嗬，咁即系间房7个人，好似串烧牛肉咁样瞓至得咯。就算你唔瞓，7个人坐喺一张单人床嗰度。 都唔够订坐，咁搞法就真系离晒谱啦。
诶，嗰啲大妈好恶噶，嗱喺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嗰班大妈居然喺嗰度跳广场舞，仲要开到嗰啲音乐鬼死咁大声，机场嗰啲保安人员就嚟制止啦。哈，嗰班大妈根本就当你系耳边风，继续喺度跳。嘿，佢哋仲要闹翻嗰啲保安啊！呢啲系我哋嘅自由，你机场又冇写明唔准跳舞，所以嗰啲人就话啦：好佬啊怕烂佬，烂佬啊怕泼妇。
诶，我啱啱咪睇到啊，有个大陆嘅女人就喺香港坐巴士，咁正常嚟讲咧，人哋就要俾15.6，不过女人俾咗14蚊嚟走人咯，咁个巴士司机梗系追住佢啦。喂，你未俾够钱、啊？嗰、那个大陆女人恶到飞起，佢话系得咁多噶啦，点解要俾你啊？咁仲挨个身埋去，想扭打咁嘅样、啊，点知成个样俾人影晒摆上网，唉，真系收家啦！有啲大陆人啊，仲离谱，话我哋香港人系乞衣、啊，佢哋根本上就唔记得咗以前逢系大陆有咩天灾人祸咧，香港都好落力咁样捐钱上去俾佢哋嘅。学阿上海婆话事解，而家大陆有啲人水鬼星城王喺度也文也武，正式系一朝得志，语无伦次。经常呢啲大陆嘅人指住香港人嚟闹，啲视频咪睇到咯。有个大陆去士多买嘢，个售货员慢咗少少啫嘛，就闹到人哋飞起，仲闹个后生仔抵你一世做士多啊！大佬讲嘢使唔使咁刻薄啊？李嘉诚啊，都系做塑胶花起家嘅咋。俗语都有话，未过66，唔好数人手指曲啊。恒大嘅老细就够劲啦，佢啊发梦都估唔到自己会做阶下囚噶嘛。真系唔知点解啲人恶得咁交关嘅咧，嗬？佢似咩咧？仲好笑啊！有一次个大陆女人搭的士，唔记得咗因咩事就拗起上嚟，嗰、那个大陆人咪闹嗰个司机：你系咩人啊？我司机话：我咪香港人咯。个女人话：你唔系中国人咩？我都同你讲咯，我系香港人。激到嗰个大妈面红耳热，所以大陆有啲传统嘅中国人咧就话啦，连佢自己都唔想认系中国人啊，因为有啲中国人去到外国真系丑态百出，仲有啲大妈嚟到澳洲雪梨机场，咁啊成个皮夹咧就带埋啲咸鱼啦、腊肠啦、咸酸菜、皮蛋、咸蛋。大佬一嚟到机场，啲新人一睇到真系吓死啦！特别嗰啲皮蛋啊，黑蒙蒙嘅你带入境，澳洲对于呢方面啊好严格噶嘛。咁澳洲嘅海关咧就要将佢呢啲咁嘅嘢全部调晒佢。哇！嗰、那个大妈差唔多掠地咁滞，指住机场嗰啲工作人员啊破口大骂，然后就想冲出去机场喎。点知点到你咁样嘅口法噶，大佬国际机场嚟噶嘛？没收啲嘢不得，只系仲要罚钱。如果呢单嘢喺新加坡机场啊，就即刻拉坐监噶啦。澳洲机场啊，算好有人情味噶啦。老实讲啊，其实我哋中华民族系礼仪之邦嚟噶嘛，世界有名噶嘛。点解而家搞到喺外国见到我哋中国人呢，就用奇异嘅眼光嚟望住我哋噶？香港人呢，正常嚟讲，我好中意去日本旅游嘅。咁以前啲日本人呢，就对我哋中国人好礼貌嘅。哇，你试下而家去日本啦，见到系中国人嘅呢就好讨厌㗎喇。有啲铺头仲唔做你中国人嘅生意。咁有时候去到啲地方食嘢呢，好嗰啲地方唔俾你坐㗎喎。执咗你去啲角落头坐㗎啫。大家諗下，咪咁样俾一班害群之马搞到啲中国人冇晒面。所以而家呢，我一去外国呢我就讲英文。时呢我会讲 I come from Hong Kong。即是我香港嚟嘅，有啲外国人咧就好醒嘅，识得分究竟你系香港人啦，定系大陆人。佢话嗰啲大陆人第一冇礼貌，其二减价减到你咧本钱都买唔到嘅。仲有啊，你知唔知啊？嗰啲大妈去到日本，见到人哋啲樱花好靓，就出力咁摇嗰棵樱花树，摇到嗰啲花叶咧系咁跌晒落嚟。嗰班大妈摆晒 pose 影相。哇！你话人哋睇到啊？呢班大妈唔知边度捐出嚟嘅，咁黐线都有嘅。
唉，呢啲咁嘅大妈根本系未见过世面嘅，加上大陆政府宣传话你拎住中国护照去到外国 你可以畅通无阻，所以那些大妈就目中无人，做乜都得。有样嘢仲离谱啊！
你是不是想讲在日本酒店那单嘢啊？
那些咁嘅大妈临走之前在人哋嘅浴缸嗰度大便，所以人哋啲日本人啊肯定憎你啲中国人啦、
啊。嗱，讲起大陆大妈咧，话佢系世界嘅公害，冇错嘅。去到哪里都神憎鬼厌，竟然间去到马来西亚食榴莲就不给钱，
咁都得？
马来西亚有份报纸叫做《东方日报》，他就登了呢件新闻出嚟。佢系有两母女嚟到槟城，就走去嗰啲榴莲铺头里边咧，就点榴莲食，人哋切好晒俾佢食啦。好啦，食完之后咧，佢不但止唔俾钱，就同人哋喺度嘈交，嘈咗成九分钟。个老板就谂啦，你有咩唔妥嘅？我哋可以坐低慢慢斟。点知呢个女人就话：我不但止唔俾钱，我仲要你赔钱俾我，因为你啲榴莲唔好食，你要赔偿我嘅损失。咁我生果铺个老板就话：你喺度咁样嘈，直情影响我做生意。人哋《东方日报》都话，食榴莲就系马来西亚一个高级嘅享受。如果你一试都唔好食，点解你仲继续食完先至话唔俾钱呢？咁呢个大陆女仔就话：我系中国大陆嚟嘅，我哋系识得法律嘅，所以你要赔偿我嘅损失。
大佬咁都得啊？咁咪不如去抢？
佢哋有咩做唔得啊？佢会大条道理咁讲，我食晒先至知道你嗰啲嘢得唔得噶嘛？嗱，我而家食完啦，就发现你啲榴莲唔得，所以你就要赔钱。
呢啲咪叫恶人先告状咯？食嘢唔俾钱，同街边嗰啲烂仔有咩两样啊？
嗱，喺新加坡一间酒楼，有两母女从中国大陆去嗰度食嘢。食完嘢埋单嘅时候咧，佢就拎住张单同个服务员讲：，喂，你哋收钱唔啱数，点解食嘢要俾税噶？咁个服务员就话：新加坡政府有咁嘅规矩定咗落嚟噶嘛，食乜嘢都要交税嘅。大妈就话：我哋喺中国食嘢都唔使俾税嘅，分明就系你间酒楼想呃钱。点知酒楼经理就即刻出嚟啦。我哋张单印到清清楚楚，逢食嘢都要交税嘅。大妈就话：我唔会俾你嘅。卒之就搞到要去差馆。原来新加坡食嘢就一定要俾税嘅，嗰两母女咪衰咗咯，最后都要俾齐钱先至俾佢走。
总言之，呢啲大妈咧就好离谱嘅，去到边度都乞人憎噶啦。咁又有个大妈喺泰国食嘢，食完嘢去俾人民币人哋。咁人哋嗰个人就话：你冇可能、啊，我呢度系泰国，你俾人民币我有咩用呢？嗰、那个大妈话：我手上净系得人民币啫，你要要，唔要就走人。所以有啲餐馆就见到中国人就唔做你生意啦。唉，所以有啲大妈搞到好似过街老鼠咁，真系悲哀啊！唐人街粤语见闻，董建华是否回光返照？节目系由尔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你嘅支持。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洪蒙导演被吓晕，于朦胧案是中共高层局中局，两派是致命搏斗。中国母女逃亡海外，向习近平索要器官。美中联大长边交锋，台海兵推报告出炉。美国政府关门危机，专家解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中国男星于朦胧坠楼案，从案发到依家为止，热度仍然不降。虽然中共全网封杀于朦胧相关的消息，甚至传出一些刻意编辑的信息来试图混淆真实消息，但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仍然前赴后继地发布转发相关内幕的影片和图片。此外，洪毛导演被网友当面对话，被吓到失态，两岸网友因为于朦胧罕见地站在一起。另外，有最新观点指出，根据事件透露出大量不同角度的影片和影像， 呢次嘅于朦胧案恐怕系有部蔡奇嘅局中局，涉及咗中南海两派系嘅斗争，于朦胧只系其中一个牺牲品，最终目的系捉住蔡奇嘅把柄。此外，案件从11号到今日，全于朦胧聚楼小区嘅住户纷纷卖房同退租。25号，网络上传出房屋中介嘅拍卖影片喺网络疯传。数据显示，23号有93套房源喺度低价抛售，一日之后增加到157套。网友直言水太深，怕被灭口。此外，26号有网友喺北京医院睇到于朦胧案涉案导演程青松去医院挂内分泌科，被认出嚟，网友大声嗌佢嘅名，话最近我一直喺度关注你，我哋会一直关注嘅。网友话自己向周围嘅人介绍程青松系于朦胧事件嘅当事人，佢明显好惊，跑去同医生讲，要人保护佢。网友表示这个证明佢绝对喺现场，如果冇做亏心事，点解会咁惊？喺一个群聊组群入边，而此一位专业人士正在话俾大家知点样对付抵制中共做假黑料嘅办法。他透露，听讲中共在度紧锣密鼓咁设计制作于朦胧的相关黑材料，一旦投入网络，会造成很多路人误会嘅。他表示，从今日开始，大家看到任何材料先保存，最好用录屏，将发布信息者的信息录入去，这个很重要，方便权威粉丝追查到底是边个发的。他强调，不要直接截那个图，这样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近期中共中央宣传部同网信办加强推进网络舆情管控，声称要净化网络环境，要求各地快速处置相关信息，导致大量自媒体文章被删除，更有地方政府花钱干预删文的电话录音被曝光，民众账号频繁被封，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近日有网友发现微博平台上于朦胧超话突然被关闭，fans 悼念逝者的贴文全部被消失，使很多 fans 难过地说什么都没有留下。另外有部分小粉红翻墙至台湾社群平台 Threads， 本来想发文混淆视听，结果遭到两岸网友齐声怒怼。小粉红发文嘲讽替于朦胧发声的台湾网友，嘲讽于朦胧是18线明星，并怒怼台湾人集体降智，台湾网友齐声怒怼。有中国网友亦在这个贴文下留言力挺台湾网友，可恶你这种人的想法，台湾人明明是在这里帮我们啊。还有些话这个并不是因为一个明星有多出名，无论是哪个都不能够这样做啊。观察人士认为于朦胧事件已经令中国人醒过来了，这件事令两岸民众站在一起。此外，一则社交媒体截图显示，一条带风向的留言因为没有掩盖地址，黑言显示 IP 地址是来自四川川西女子监狱。有网友表示，监狱网评员露出狐狸尾巴了。自媒体内参9月23号节目中爆料，蔡奇为压制民众为于朦胧发声，采取类似疫情时期的口头通知方式管控舆论，通知内容明确，不允许任何人在任何场合讨论。之前众多证据和爆料，所有矛头全部指向蔡奇私生子，伙同17人共同参与了于朦胧案件。温家宝怒斥，令全中国人都收声，这个是要落地狱的，是要被历史清算的。此外，海外评论员江峰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这个不是偶然，而是精心布下的局。他指出，从一开始就有人在这里刻意设局针对蔡奇，为什么？因为蔡奇的仔早已经沉迷于 K 型的性派对，这个在圈子里面并非秘密，政敌们早就掌握了他们的把柄，耐心等待，直到某个关键时刻一举放出。于朦胧遇害案大量现场影片流出，很多都是长焦镜头和定向扩音设备，讲明新奇一伙一直被秘密专业跟踪监视。一叶知秋强调，为什么角度精准，画面清晰，有些镜头正对着出事的公寓大楼，甚至清楚捕捉到室内的惨叫和对话，这个哪里是偶然偷拍，分明是早已布好的摄像头录音机，甚至可能在屋里面安装了针孔摄像头，而影片中受害者惨叫的声音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听到加害者冷酷的对话，你流血了又怎样？ 那個是真實的殘忍，不可能是 AI 合成。一切跡象表明，有人早已經設定好劇情，等住蔡奇中招。這一次老百姓真的憤怒了，因為他們發現娛樂圈潛規則已經不是秘密，但於朦朧案影像的真實殘酷，再加上直指中南海的權鬥背景，令人無法再扮到看不到。一葉之秋表示，如果真是好像爆料的人所說，這個是蔡奇政敵精心布下的陷阱，這樣這場火已經不只是燒明星，不只是燒蔡奇，而是燒入了習近平身邊，燒入了中南海的心臟。日前在這次封網行動中，被封禁的自媒體人胡晨峰疑似逃往香港，並且宣布公開他所有影片的版權，可以商用，令世界更多人了解他。外界認為中共在互聯網時代已經沒有機會再騙年輕人，中共的繼續倒退只會令他們滅亡得更難看。現代生活忙碌，壓力大，身體的免疫系統亦需要幫助，代謝寶提供營養支持，幫助維持健康免疫系統，同時支持正常代謝，令身體平衡有序。來自台灣 GMP 認證製作，嚴選天然草本精華，每日兩次，一次三粒，立即上健康520網站，給自己多一份健康守護。九月份，中國領事館在德國杜伊斯堡舉辦的中國文化節上，一位自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幸存者張琪和母親杜廷香衝入會場中心，他們高舉揭露活摘器官罪行的海報，母親聲淚俱下地控訴，我生女兒不是為了給你摘器官的，習近平還我左傳肺，令現場民眾非常震驚。張琪手舉海報，上面記載著他自己的悲慘遭遇，他公開揭露說自己在鄭州大學附屬醫院被醫生吹廣揮摘取左邊全肺，甚至他還被要求購買他人的器官來移植，他痛斥這個是按需奪人生命的犯罪鏈條，令人髮指。張琪表示，他和母親在中國曾經多次上訪維權，但都被打壓。張琪說他身體亦留下了無法彌合的創傷，由於先後接受了二十幾次手術，他的胸腔長期存在無法愈合的窿，到現在都沒辦法封住，不能夠躺平睡覺，飲食亦受到嚴重的限制。為什麼這些傷口無法愈合？張琪表示是醫院人員有意這樣做的，只是用醫用針臨時縫合，等待下一次強摘器官再用。張琪母女悲憤地說，這些人真是喪心病狂，我要將我的悲慘經歷說出來，告訴全世界知中共的罪惡。據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調查，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移植中心是河南多家移植醫院的領軍醫院，肝腎移植量多年位於全國前列，胸外科主任醫師崔廣輝被列入責任人名單，抗議很快引來安保人員，他們將張琪和母親杜廷香驅逐出會場，然而母女並沒有沉默，他們在會場大門口繼續高舉海報，高喊口號，吸引了大量路人駐足觀看，很多觀眾被他們的勇氣和遭遇震驚，紛紛拿出手機拍照錄像。台北政經學院9月26日發布兵推總報告，其中尤其關注防範中共軍演演變為直接攻擊，由演轉戰，另外應對共軍可能的太平洋戰力部署，台灣東部地區已經非戰略屏障，台灣兵力東遷以保存戰力的設想需要重新檢討，並建議在東岸建置有效反制中共突襲的能力。這個報告是根據今年6月集結美日台三國9位退役上將、8位退役中將模擬共軍攻擊澎湖和台灣東岸的兵棋推演而來的。最擔心的是中共軍演是否會直接演變成攻擊，不過專家對此已經有解決的方案。前台灣參謀總長李喜明指出，你對共軍一對一對他的監控，或者無論怎樣的監控方法是一種無人化的方式的話，由演轉戰的可能性就會降得比較低。根據報告，台海兵推六大發現包括共軍聯合海警和海上民兵灰色地帶侵擾滿3年，但台灣政府欠缺交戰反應， 共军不可能完全排除由演转战，台湾外离岛面临全面封锁的风险，共军可能施法隔离封锁，台湾要联合盟国应对。台湾欠缺盟约、联合编队及联合指挥等实兵演练，台湾东岸已经不是战略屏障等。这次台海兵推耗时一年，集结32位专家集体智慧，就是为了应对共军突破第一岛链，可能在太平洋部署海空战力。同时美中高层在联合国大会场边短兵相接，美国副国务卿兰道25号会晤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兰道在会中提及台海和平稳定面临威胁等多项敏感议题，并强调美中建设性沟通的必要性。据路透报道，较早前美方已经同盟友形成统一战线，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本、南韩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湾周边日益频繁的破坏稳定活动表达关切。这个是三国外长今年第三度重申这个立场。美国国会正就2025财年的预算进行协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府支出规模和政策优先事项上存在重大分歧。白宫9月25号发文说，民主党威胁要以政府资金作为筹码来换取政治利益，无视这一行动对现实的影响。如果共和党不遵从他们大约1.5万亿美元的愿望清单，这个将把国家推向政府关门的边缘。同时白宫贴出了各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无论 CNN、 彭博社定是华盛顿检查部都一致对这个表示批评态度。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对本台表示，民主党要1.5万亿搞福利，这个有违共和党平衡预算的宗旨，双方就卡在这个地方。
这里反映的就是两党的一个激烈的冲突哈，现在调和余地已经非常小了，因为现在川普的政策推得很猛哈，民主党现在觉得不想退，想用这个方法来做一番抵抗。这次的政府关门呢，看来可能是难以避免哈。
方伟认为，如果关门亦会对民主党伤害好大，因为川普政府一直想缩小政府规模和成本，借这个机会将不上班的人斩了，甚至以后恢复了亦不给他们补工资，因为这个缘故，川普对于政府关门亦没有太大意见。
同时呢，川普已经让马斯克进来用 AI 来代替很多政府人工，所有这些方面吧，都让这次关门显得特别复杂。民主党想用这个来抵抗，但是又投鼠忌器，因为如果很多政府雇员下课的话呢，那政府雇员工会这都是民主党的基本盘，支持他们的，他们会受到伤害。所以呢，如果不抵抗的话，又觉得川普想做啥就能做啥，他们也不甘心。
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分校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谢田则对此表示，政府关门这种可能性不大，他们可能在最后时刻达成协议，因为民主党的票仓和很多支持者都在大的政府机构里面削减这些机构，对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民主党会是一个打击。川普好像有把尚方宝剑，可以借这个机会削减无用的人员，所以枢密等想得到资金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亦不会轻易放弃。如果政府关门对百姓对政府运作肯定是不利的。谢田教授认为，两党合作的门越来越窄。
虽然民主党的高层也在表面上反对暴力，但是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分裂美国、打击保守派政治理念背后呢，都是极左派的人士。这个美国的选民，尤其是年轻选民，在这美国转折点非常有效的活动之下呢，开始纷纷觉醒，远离极左翼的这些社会主义者。所以呢，2026年我认为很可能会发生一个大的反转，左派的社会主义者的政党会被美国人民抛弃。
同时谢田教授认为，民主党现在并没有有感召力的领袖，所以只能够利用现有优势继续阻挡川普。此外，谢田教授还讲到了媒体和政府的关系，他认为媒体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保持中立，提供两面的报道，结论交给选民和观众自己。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